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罗马书啊，一章的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出来，罚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眼。啊，感谢主，能够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啊，能够从你手，就从我们眼睛能看到，就是你手所造的这一切，我们就明明可知主你的存在，我们罪人是无可推诿的。感谢主，你能够赐予我们圣经，能够让我们知道创造天地的主宰在背后啊，把自己写到了这个圣经里边，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你。感谢主，希望主今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主你啊、你的本性，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越加的了解你，我们也就越能够靠近你。感谢主，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就是带来今天的主题经文啊，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出来啊，罚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的阻挡真理的。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话题曾经啊，天上的怒啊，这个话题就是我记得牧师应该是讲过啊，我们也都了解天主，但是实际运用到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很理想。好像牧师说了，我们就忘了啊。当时牧师说的应该也是更多的都是很详细、很详细的一些，就是很详细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为了今天能够再深刻的记一下天主，认识天主，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天主会发怒吗？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直都说天主为我们的罪死啊，那天主有多恨罪恶，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天主会不会发怒？自然是会的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天主怜爱世人啊，天主为我们的罪死，但是我们没有想过那天主到底有多么的恨无罪，到底以至于恨到什么程度，极处吗？还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那么从我们从小的文化意识当中呢，好像大家都会有个误区啊，这些神啊佛啊，这些都是属于他们，也不用死啊，他们不需要，因为人杀不了他们，他们也就不用需要复活了。所以你们能看到世界上的一些宗教里面没有复活这个概念，只有耶稣基督。好，那重新来说，神啊佛呀、都是慈眉善目的，是吧？大慈大悲啊，那么感觉好像是强大，它就是一种不争啊，与世和平的这种概念。那么在圣经里面，天主是不是也像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一样呢？那也是这种爱啊宽容啊。那么中国人特别是庄稼人啊，会觉得老天爷啊，这种感觉啊，是老天爷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是不是？我回去跟我岳父聊，我岳父也说，就是说啊，你们这个天主和我们这个老天爷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你们认为的那个老天爷是没有感情的，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给放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降灾，什么时候祈福，也不知道。灵不灵？为什么不灵？因为这是一种人为思想，他想的。约伯记，这个三十八章，约伯记的三十八章，整个三十八章特别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推荐大家能够看一下。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的三十六节啊，就特别是后面谁。他开始抛出这个谁淫雨谁降雨滋润啊，雨有富吗？你看他这些问题特别好。然后这里是三十六节，那人胸中的智慧是谁给的呢？人心内的聪明是谁赐的呢？啊，这是约伯记里边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显然就明白了，那谁赐的？天主，是不是？那么如果人不用智慧，那光靠着自己的想象，再结合自己的狭隘的啊这种对于神佛的这种假慈悲啊的这种理解，那自然而然就会把天主的形象归为一个假大空大爱的神啊佛上面去靠了。所以除非我刚才祷告说天地的主宰他把自己写到了这本书里边，那么让人类去了解他，那么 如果不是他有这个行动，那么现在的人类物质界 以物质界的这种角度，他是永远都无法知道天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当我们真正的明白天主的本质本性，我们才能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那我们该怎么传。我们是那刚刚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天主会发怒吗？答案是会。那么为什么天主要发怒？我们需要明白天主的属性。首先，天主是谁？使徒行传的13章23节，他给的很明确，他说13章23节，他说在这大卫王的后代中，天主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救主，就是耶稣。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毋庸置疑的，耶稣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那么天主借着使徒让大家明白他的本性。希伯来书的1章9节，他的本性是什么？他说因为你好善恶恶，所以天主就是你的天主，用膏油抹你，叫你心里欢喜，尊贵胜过别人。这是希伯来书1章9节。那我们明白天主为什么会发怒，因为他好善恶恶。那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的内心呢应该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啊。那么就不再是我想象的那个，哎呦，好可爱的老天啊，或者是有着好脾气的啊，那看到可恨的事情呢，就是哎放任不管，哎不操心这个天主，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就活好我们自己的，看到发生的罪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也就不管了，那不能是这样。那么这只是人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我想这样想。那么我不要有天主，所以说想象出来一个所谓的好神仙、好形象，不用管我的罪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们想象出来的这个神是，看上去表面上看上去是哇，多么的伟光正，多么的高大上。那么我们再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天主的愤怒，罗马书啊，天主的愤怒，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个类似的词啊，有天主的怒气啊、烈怒、发怒啊、震怒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的程度啊，都不是说一小小，哎呦，生气啊，就是跺个脚或者是敲个桌子，没有，它是烈怒，它是发出火来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大家可以不用翻到，因为挺多的。生命记29章20节，主便必不肯饶恕他，必动忌邪的心，向他大发怒气，愤如烈火啊。以赛亚书9章19节，因万有的主大发烈怒，帝都燃烧，民如柴薪。啊，诗篇76章7节，你是可畏的，你发怒时，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啊，这是众先知们啊，他们在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说形容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天主发怒了，我们人是什么样的？太渺小了，有民如柴薪，是不是？主在发怒的时候，那个火是大的，一下子就能烧遍全地，全地都燃烧，烈怒啊，发怒啊。圣经很清晰地给我们说明了天主是会发怒的，而且是烈怒，着着火的烈火。耶利米书也这样说，7章20节说，主如此说，我必向这地和这地的人民、牲畜、田间的树、土产的果倾泻我盛怒烈愤啊，必如火焚烧，永不熄灭。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知识的，我们也知道从旧约的大洪水啊、俄摩拉、索多玛、这些地方，无不体现天主的怒火盛烈。那新约有很多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3章36节，他说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其实不关乎新约还是旧约，天主的本性没有变过。天主发怒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天主他是至公义的、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那我们不圣洁他就会发怒，是吧？因为经上说我们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世人，这是约伯记4章17节，他说世人焉能比天主公义，凡人能比他 比造他的主洁净。天主是圣洁的，天主 说他是光，是吧？天主是公义的光，圣洁的光，圣洁里他是不能混着不洁的，是不是？在圣洁干净里边不可能混着一丝污垢，光里怎么可能会有黑暗呢？我们看一个特别，比如太阳啊，比如说我们的那种特别大的影视灯，那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哎，突然，哎，这里怎么会中间发出一道黑色的光？不可能。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十二章四十六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不住在黑暗里。说明天主的本性是恨恶黑暗，恨恶罪恶。罗马书的一章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天主，认识天主。其中关于福音啊提了七次，就在这么一章里面提了七次关于福音。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我们把罪人得罪天主，而且是天主最为恨的这个罪给人交代出来呢？我们是不是和人应该说是啊，我们和的人应该建立关系啊，是爱人的同时，我们需要摆明一个态度和人，就是我们的天主是忌邪的，是恨恶罪恶的呀，而且你会因为你的罪而受审判啊，下地狱啊。这一直都是我们好像难以逾越的。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如何和别人建立好关系啊？其实先处着嘛，先我现在和他还不太熟，等熟一点，是不是？我再跟他提一点点，是不是？那这不是天主的一个圣洁的心了。我们看到罪恶的第一个反应是，哦，这姊妹弟兄，你这不好，应该说出来，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我们就怕得罪人，是吧？跟人说，哎呀，我们的信仰好啊，哎呀，改变了我太多了啊，改我能上天堂啊，是不是？你好啊，我以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有那种老阿姨，我不知道她真的信没有，但是她跟我说，哎呦，你要是信这个圣经啊，信这个耶稣啊，你三代人都平安啊，三代人都好啊。我当时说，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你这跟我这信佛没有一样的，是不是？那么罪人如果在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他是能反思的，而且这种反思的机会是并不多的。我们得让他明白，现在他活在罪里啊，他的罪与他有关啊，不是说耶稣基督为别人死了，跟他没关系，他的罪跟他自己有关系，死后他要下审，他要审判，要下地狱的。那么你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恨他，也不是我故意要吓你。我记得当时跟郭阳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这是道德绑架。我说，如果你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个事情，你怎么会说是道德绑架呢？你不害怕是不是？你害怕。但我不是要故意和他关系不好，我要故意吓他，把他给吓怕了，哎呦，我以后再也不敢来了。没有，我希望他再来，再来听。你这么做是真爱人。我看到你，哎，我说弟兄，你头上，哎，我帮你拿了吧。有个血啊，这个地方有不干净的东西，污垢。我说我帮你拿了吧，这是一个爱人的表现，他会感谢你。他说哦这里吗？哦谢谢，是不是？那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哎今天接了一个电话打过来啊，是医院的医生，第四人民医院大医院。他说，哎，他说你好，我是医生啊。他说我这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哎，那对于我来说，如果我选啊，我这个人都习惯了，我肯定是先选坏消息，肯定是坏消息，因为好消息是能够在我听完坏消息之后能够安慰我的，是不是？那这只是我的想法啊，这是我的想法，你们怎么选是你们的事情啊。但是医院的他就说呢，比如说他说坏消息就是今天高速公路发生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你的家人就在这起事故当中，很严重。或者说是，哎，今天学校老师班主任打电话来说，哎呦，你孩子从三楼掉下去，哇，这听完好消息头一晕，整个人一懵，咯噔一下就坐地上了，是不是？那我们再说，他说那好消息你要听吗？我要听，你跟我说一下。哇，但是我如果接受完坏消息之后，整个人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其实是 很虚弱的，很渴望你还能带来什么好消息。我已经绝望了，你有什么好消息你说吧。他说，哎，那好消息是这发生那起交通事故的你家人没什么事，只是手骨折了，需要你过来签字，他签不了字。说哦谢谢，那你孩子只是哎小拇指挫伤了一下，过来包扎一下就好了。哇，一下子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安慰了，是不是？那个紧紧的心一下子攥紧的拳头，哇一下就放下来了。这就是我们听到好消息的反应。那同理，对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他的坏消息是有罪啊，你必须需要审判啊，永久的审判啊。但是对于罪人来说，好消息就是天主怜爱世人，赐独生子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不用再得罪他了，我们可以永生了，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了。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这是好消息和坏消息，我们先听哪一个？我们不要怕得罪人啊，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狭隘的对天主的这种怒分开。我们就得明白天主的怒是什么怒，是天主的怒是义怒，它是圣洁的对恶的一种愤恨，和我们属实的这种生气，跟我妻子吵架，跟我弟兄吵架都不一样的这种怒，那种自私的怒，属情欲的怒不一样。我生气了，他昨天说我那啥，我恨他。那如果天主是这样的，这人这太狭隘了。天主他不恨罪恶，他就不是天主，那天主就不是圣洁的，他就跟圣洁没关系了。他要跟圣洁，他要把罪恶和他分开。天主不可能同时又是圣洁，但又允许不洁在他身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宗教信仰它是矛盾的原因就在这里，又允许，哎，你说谎是罪，但又允许部分是好的。你看我们的很多人的道理也是这样掺杂在一起的，哎，我们要伟大呀，我们要团结啊，但是我们内部可以搞小帮派啊，我们内部应该这一层人管这一层人，是不是？我们这一层人可以站在你们所谓的这个律法之上，是不是？这是人类的道理，光里是不可能夹杂着黑暗的，要不然光就不是光了，就是黑暗，是不是？要不然是光，要不然是黑暗，分开。天主必须要恨恶邪恶和不洁要划清界限，那这也是我们需要模仿天主的，我们才能做到良善，是不是？恨恶邪恶和慈爱呢，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的今天基督徒呢，看到罪人犯罪而不恨罪、不愤怒，选择，哎呀，先包容，哎呀，我们都是信主的嘛，有信仰，是不是？应该要就是秉着一个爱人的态度嘛，是不是？我们要爱人，不能恨人啊，不能说那些，不能，你这是恨他。我觉得这不是恨人啊，这是恨天主的表现，是不是？其实这是一种受到了社会错谬的一种价值观的影响，一种道德观的崩坏的一种趋势，全部都在往下滑。我们的灵魂呢，就像一个空壳一样，其实是像摆设。如果对这个公义我们都没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对罪是零容忍，应该是这种，如果没有这种心智，那这种心智是残缺的，它是不属主的。而且这种情况确实也反映到了现实上。我邀请大家记一下，就是我们当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事件，是唐山的那个烧烤摊打人的事件，几个女的在那儿，也是喝酒嘛，是吧？但是也有几个醉的，酗酒的那些流氓就过来了，然后就调戏他们，然后女孩就反击，结果三个女孩还是四个女孩就被十几个，至少有八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就特别彪壮的，直接就拽出去了，拿酒瓶打头。就我们当时的男的看，就全国当时，但是后面不准报道了，这个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时全国的男人看完那个视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当时不在场？我为什么不行？就我要是在现场，我一定把他们掐死，是不是？我看到很生气，我一样的反应啊，救不了那几个女的。当时现场的人，包括老板，可能报警都不敢拿出手机，太可怕了，那个氛围，是不是？我看到之后很生气啊，那几个女的没有还击的能力，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能力，被打得面目全非。 我就问牧师，牧师说如果他在场他一定会上去救人，甚至付出生命了，没办法，他说他可能妻子在旁边，他就告别了。哦，当时听完，哇，牧师你上我也上。那个，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就是中国的这种见义勇为的成本特别高，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天主他在设计我们，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设计的，这种愤对不义的这种愤恨也是他的一部分。我们要有这种天主喜爱良善，是不是？我们看到，哎呦，胎的死小宝宝，哎呦，我真可爱，真好玩，哎呦，宝宝，是不是？我们应该有这种喜爱良善的能力，是好的，对的，没问题。但是我们一样看到一个恶徒拿着把刀对着我妻儿走过来，我一样要有这种恨恶这种罪、阻止罪的能力，是不是？天主是光，天主是不容罪的，我们理应这样。那么这是关于天主的愤怒。天主是恨罪的，他恨到罪，圣经说什么？恨到极处，他太恨罪了。那么主题圣经说，天主的罪呢，天主的这个愤怒呢，是从天上显出来的。那么这也是一个位置关系，它是从天上给到地下的人，这也是一个高低的问题。然后我原本以为十八节的显出来和十九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十九节也是显出来，哦，也是显明，十九节的两个显明。我原本以为是一个词，但后来让弟兄帮我查了之后，啊，他这里说的是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天主显明于他们，啊，这里原本我以为是一个词，但是查看了这个应该是希腊文之后，他的意思也都有揭示的意思啊，天主向世人揭示，但是十八节的显出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启示，
是
启示有启发提示的意思，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主动的。啊，启示给人，是不是？天主这里就证明了我们天主不是我们思想里边的那种老天爷，不顾不管，只是哎，我在这看着，哎呦，这家人真搞笑，这家人怎么怎么样？人这种就是会这样去思考，天主是源于人的无知，从创世纪天主就启示显示出自己在人面前。告诉人类的过犯，并且允许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也好，诺亚也好，摩西律法等等，天主都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到人类的当中来。那天主在人类面前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一个启示，最大的一个显明，我在这儿，就是十字架上的牺牲。约翰福音的3:16，这个我们都背过，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恨恶罪，把所有当时发生的什么事，把所有的愤怒在十字架上，我恨世人做这些事情，怎么办？我全部归到这一个人头上，我淋在他，所以那种痛苦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全部。我对恨，我要因着你把罪恶在这一刻全部分开了。这个人就是独生子耶稣，天主的创造和显出来，它是具有超越性的。那在我看来，天主的创造呢，它不单单是创造了所谓的我们能眼睛看见、手摸到的这个物质界，这种物理规律啊、惯性啊、这种重力啊。就我们能够自己都能测量的这些物理规律，就明天太阳还是东升西落，明天我这杯水掉到地上，它还是会掉到地上，这是物理规律。天主的创造还有这种属灵界的这种规律和秩序，他也创造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到至少到今天为止，虽然越来越邪谬，但是还是善恶有别。到今天，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也期望着，就是恶应当有报应。我记得上一次的讲到我说过，就是我们不应该去把信心寄托在我这么做是为了等他有报应，不是这个。我记得上一次的讲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里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主制造出来的规律。那么天主无处不在的 就是甚至就把我们看不见的，就看不见的这些道德规律，将自己在这当中彰显出来。为了是什么？让人知道天主在。你不道德了，是不是？你违着良心了。那比如说一个人要违反天主设立的婚姻，出轨了，啊，那无疑是违反了天主设立的道德秩序，就跟一个反物理规律一样，他一定要多做功，这是物理。但是对于道德秩序来说也是一样，那人必然要付出违反这一道德秩序的代价。这就是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所谓的这些悖逆的这些不道德的人，最后的结局不是好的，不是好的，他的报应是会来的。但这个不归我们管啊，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上面。我再次声明，这和物理学的这个现象很像，只是无法量化，仅此而已。所以十八节的天主显出来是具有主动性和超越性的。天主体现在他我来听我的，你们现在怎么怎么样，我要发愤怒，我要降洪水，我要写东西于你们，明示于你们，是不是？主动性超越性是在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他创造，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依然创造了，就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观里面。所以他解决了我们的良心和道德观，这是天主做的。天主的创造与显明，它是不拘泥于某个时代，而一直都存在，就跟今天我们依然站在这个地上。我们没有今天睡着说，哎，怎么我们飘在天上，那说明天主的物理创造不存在了，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跟物理一样。那么十八节发一切不前不义，后面啊，不前不义的人，天主从天上来的愤怒呢，一定是有这个怎么说，就针对性指向性的。它不是一个无厘头的啊，一个类似于人类情欲上，哎，就随便发火啊，是不是？这种神啊，我要他死，我要审判他，我看他不高兴，我要审判他。不是，天主的愤怒呢，它是有对象的，是什么？是人。圣经给的很明确了，不前不义的。那在我看来，不前和不义它是两种关系。不前是指人跟天主的关系，是不是？什么是什么态度？罗马书的1:21在后面一点点啊，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昏暗了，内心知道但是不尊敬，哪怕就是那天主对于这种不前进，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天主在犹大书15章15节，审判世人，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行了不虔诚的事，又向主说了亵渎的妄言。那这里说的不敬虔的是什么？他有很多种，有很多内容，他是什么心理的动作？他是不虔诚的心，他心理上是有动作的。天主能看到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在天主的世界里面是量化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啊动了思虑啊，我们说我们动了几斤的思虑，我们无法去量化。但天主是，我明白你今天动了多少思虑，多少有伤害的思虑，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这是心理动作。语言上是什么？说了很多亵渎的妄言，以及行为上行了很多不虔诚的事情，是不是？像极了罪人，像极了今天的罪人，心里是这个嫉妒。诡诈，想各种事情，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哎，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行动是凶残的，自私的，争夺的，我不争怎么行，这个社会都是争来的呀，是不是？你打人家，你把他打回来，你怎么怎么样，要争啊，要抢啊。语言呢，如同这个开口的坟墓，污秽肮脏。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经常和众圣徒同在，是真的是享福的。我昨天去取快递，突然听到一个小姑娘说了一句脏话，我惊讶了，我好久没有听到了，就跟我好久没有闻到烟味儿，突然闻到烟味儿，我是不舒服的，我肺是难受的一样。我听到说，我惊讶。所以说我们是有福的，耳根子清净了，是不是？你再也听不到这些话，闻不到这些臭味儿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天主的赏赐？是。那么人是主动的 选择了不尊天主，时间久了他自然内心就会空了嘛，越来越空大，越大他就越想填，越想填他就 越要找补，找补怎么找补，我就开始造假神造偶像来拜嘛，就是哎呀你快快快来为服侍我，来把我的良心安慰一下，好你安慰我啊，你走吧，就落空。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的背你会让他们落空，那么天主不存在了，得到这个结局，这就叫什么一步错步步错，这就是不虔，不虔的后果，很严重，得罪了天主。再来就是不义，不义是一个不虔的必然产物，就是不虔必然不义。那么天主说要罚不虔不义的人，不义的人是什么？他自然真理他是想变为虚假的，对不对？他是反着这个来的，他不虔敬天主了，那天主你说的话我不尊了，是不是？愚鲁的心就更加昏暗了，不虔导致了不义，天主要罚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那很多人会说我还好啊，我是个好人，圣经里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天主针对的是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因为行不虔不义的人也一定会背离天主的本性，就是圣洁，行不虔不义必定阻挡真理。这里是十八节最后这儿哪里体现，他说我这里找的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九节，阻挡真理，他说的是什么？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他说光到世上来，世上的人因行为不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以弗所书五章二到七节，行事应当彼此相爱，正如基督疼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将身体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祭祀。凡奸淫并一切污秽贪婪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轻佻的话都是不相宜的，莫如称谢主恩。因为你们知道，凡淫乱污秽贪财的人，在基督和天主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的妄言欺骗，天主的震怒必因这样的事临到悖逆的人。不虔不义是什么？悖逆的人，天主怎么说？不要和他们同伙啊！光来了，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救了光，哇光真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这个过程。当牧师给我们传福音，或者弟兄给我们传福音，第一次你听到天主的消息，听到福音，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怕，看不了，无法直视，赶快躲在那个黑暗的角度。哇，你别来临到我，好可怕，我怕我害怕这个东西，怕被定罪了，对不对？给人传福音，其实无论是家人朋友，大多数的回馈就是没有天主啊，你们想太多了，你们都是脑子有问题的，是不是？哪来的天主？其实他的本意是说我不想有天主啊，他自己心里边清楚他自己的罪孽，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一辈子他的内疚感，他时常是自责的，是不是？是痛苦的。哈，我经常被自责，我道德上我违反了天主的这个道德规律，道德秩序，我违反了，我并且我不但违反了，我还要来一个审判的，还要来审判我的罪，还要把我下在地狱的火里边，那我就更怕了呀。那罪人比谁都要清楚自己的结局是会去哪里的，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每次清明节，我这个例子一直提，每次清明节他们都说，你在下面要好好的，我给你烧纸钱，你在下面要好好的，我给你多烧点，你多用点，下面应该够用，是不是？老提下面，他们怎么知道的下面，是不是？我们能从以上的几点能够清楚天主的愤怒是什么？为什么愤怒？天主审判不虔不义，以及天主他是一个主动的天主，他是一个主动爱人的天主，他是一个主动我恨罪的一个天主。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清楚天主有多么的恨我罪。如果我们不清楚天主有多恨罪，又怎么能明白他有多爱我们呢？他痛恨，但是他也救啊，天主依然是在宽恕。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人若听我的话不信我，我不定他的罪， 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要拯救世人。这是耶稣说的，天主说的。这是不是需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了？这次天经讲道，陈牧师说，要有亏欠的心啊。为什么会有亏欠？我们亏欠天主，我们白白得了赏赐。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从有了，我们要感谢天主，这是我们白得的。我们一直用着，还说这是自己的，白白得了我们赦免的恩赐，还得了有这个赏赐，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但是什么？只要信他，不过就信他，对不对？那更不能忘记，我们还要有什么仆人的心？我们有亏欠的心，还有仆人的心。我们要时常亏欠着，我们认为我们是欠着天主的，还欠着与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怎么还？我们再去传福音，还给前人，还给传我们福音的人，是不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仆人的心。因为箴言22:7，他说：“富户必管辖穷人，欠债的必为债主的仆人。”仆人是一种什么心？就是做工的心。他，我们既然有了亏欠的心，仆人的心，我们就能就是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和天主符合我们的关系啊？我们要时常和好啊，与不幸的人得罪了我们的人，我们要时常解怨啊，要有机会让罪人悔罪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再是好好先生，我们是要跟他说，哎，你有罪，是不是？我们对罪是恨恶的，我不是不爱你，我不是恨你，我先说明白。但你有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我得问你啊，你说我们有没有榜样，在关于这个上面，圣经在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八节，他说有许多人出来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这是施洗约翰的，他这种直接，毒蛇一类的。你们以为受了我的洗，你们就可以躲避将来要来的刑罚了吗？我没有用，将来来的那位才有用。所以说，如果不信主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去考虑耶稣基督的降生、死、埋葬、复活。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悔罪的机会、知罪的心，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再是一个保持和善。这个不是我们该有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天主的本性是什么，是恨无罪的，是极其恨的。我们也要清楚，天主他那么恨，但他还救了罪人，这是天主的爱。我们不明白恨有多深，我们就不明白爱有多么的光明。